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本周三，美中两国的高级外交官在华盛顿举行了首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那么这场对话释放出了哪些重要的讯息，又会对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全程跟踪报道此次对话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莉亚，你好。
你好，平昌。
这样我们在展开讨论之前啊，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简单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首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
美中官员在会议桌前开始了首轮外交安全对话，按计划对话要进行几轮。两天前被朝鲜扣押一年多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去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瓦姆比尔之死对朝鲜政权进行了谴责。他说，朝鲜完全不按规矩行事。
我们对于这样的情况无法理解。这超出了人们对于法律与秩序、对人类、对人类责任的理解的范围。
Responsibility towards any human being.
星期三会谈共同主持人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现在需要北京在降低朝鲜对全球构成的威胁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无论是洗钱勒索朝鲜侨民，还是进行恶意的网络攻击活动，朝鲜经营着不少非法生意，为其武器项目提供资金。
会谈是在亚太地区压力增加的时候进行的，有关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还在继续。双方官员还强调要恢复在反恐方面的合作，美国希望中国协助伊拉克政府推进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双方继续进行对话仍然是两国重点考虑的事情。
当涉及扩大双边合作和缩小分歧问题的时候，只有会谈是不够的。我们今天同意的行动安排为拓展双边合作领域奠定了基础。
美国总统川普很有可能在下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美中两国在此时承诺加强合作。美国之音切尔涅夫华盛顿报道。
是，莉亚，这里我想先聊一聊这次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这种形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新的形式啊，是川普总统四月份的时候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拉哥会面的时候提出的这样的一种对话的机制。那么对比在奥巴马时期已经进行了八轮的这个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一个对话形式来看，川普时期的这个新的对话机制展现出了怎样不同的特点？
这个在就是美中举行这次对话之前呢，这个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长，他在对媒体进行吹风会的时候呢，也被问到这个问题，就说现在这个形式跟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那么他的回答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么按照这个川普去刚才提到，就是两位元首达成了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更高级别的这个就是全面综合的一个对话。那么在这个对话机制之下呢，有四个单独的这个所谓的支柱哈。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星期三举行的这个外交与安全对话，那么之后呢有一个全面的经济对话，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执法安全与网络安全的这个就是执法与网络安全的对话，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与人文交流的对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跟奥巴马时代的不同就在于说，以前是这个所战略与经济问题全部就是涵盖很多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全部在一场对话里面举行。那么董云商就说这种形式呢，一个是这个更多的是倾向于一种形式哈，然后有很多的人来参与谈论很多的问题，其实呢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就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一个探讨。所以呢现在在这个川普政府这个他们现在决定就把它现在就是分成这个四个分别的对话一个渠道哈，那么这样的就是让这个相关的人可以就这个每一个他们所特别这个主导的这个议题方面可以跟美方就是双方吧可以进行更深入的交谈，确实是不一样。
而且好像也是要有意的提高这个对话的层级啊。我们知道之前我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川普政府一直都非常不满过去在美中两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是你在底下谈得很好的这个协议，然后中方那边一层一层的向上汇报，然后到了这个决策人的手里了之后呢，这个协议就已经变样了，所以美方会经常觉得好像谈都是白谈了。所以川普政府有一个新的思路，是 希望能够直接跟说话管用的人去对接对口，然后来提高对话的层级，做这种有效率的沟通。那么通过这次美中之间的这个安全对话，你觉得有做到这一点吗？
我其实这个就是它这个效果就是还有待这个观察哈，因为这个毕竟是双方之前进行了一次对话。我们看到这边这一次的这个外交与安全对话呢，这个美方是由 Tillerson 就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来主持。那么中方呢，按照美方的看法呢，中方的主持人应该是国务这个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负责外交事务的杨洁篪，还有就是中央这个军委的这个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房峰辉。那么但是就是中国外交部的说法呢稍微跟这有点不一样，那他就这个外交部的说法就是强调了这个国务委员杨洁篪是中方主持会谈的人，那么房峰辉是参加会的人哈。那么这个杨洁篪跟房峰辉他们的级别稍微上有一点差别，那我觉得这个是中美双方在这个双方级别上的问题是稍微有点理解不太一样。因为在中国来讲，国防部长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实权的一个位置哈。那尤其是在习近平主政之后呢，他更多的会那个采用他所谓那些各种工作小组，更加重视这种比如说中央军委对军事上的一种角色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为什么确定了就是由杨洁篪和房峰辉来参加这次会。其实我们还注意到，其实中国的外交部长这个王毅还有国防部长其实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谈，其实挺有意思。
是，那我们谈完了对话形式，我们再来看对话的内容。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是四大议题啊，包括这个朝鲜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反恐议题，还有美中两军的合作与交流的问题。那么在这场会谈之前的很多吹风会都不断的在强调首要议题就是朝鲜问题。
是，
那么在这个最重要的议题上有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我的感觉是说没有具体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在会见媒体就对话之后会见媒体的时候就表示说，都特别的强调哈，这个中国和美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所就是一些利益上的一些共同点，比如说都主张这个就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都希望通过这个和平方式能够解决，然后当然就是希望国际社会对这个朝鲜施加更多压力来做，就是他特别强调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点。那么谈到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在朝鲜问题上，美方其实在对话之前的一个主要的期待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在这个尤其是这个掐断对朝鲜这个经济命脉这方面，我们知道就是90%的贸易，就是朝鲜的对外贸易，其实90%是跟中国进行的。所以中国的确在这个方面是所拥有所谓的独特的影响力对朝鲜。但是所以呢，在会议之前，那个美方他们一个主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做出一些更加具体的承诺哈。那从这个蒂勒森对媒体所做的一个讲话来看呢，显然就是说中国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承诺。他提到一点，他就说两国都同意哈，就说我们的公司就指美国和中国的公司都不应该与那些受到联合国制裁决议案所制裁的那些朝鲜的实体做生意。那么从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引申，就是说也许中国在今后可以在这方面可以采取更多的一些行动。如果说这些中国就是这些，如果他知道，尤其是其实我据我了解，其实美国方面已经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一个名单哈，就是跟朝鲜做生意的这些中国的企业的名单，希望中国在对这些企业能够采取一些行动。那么这个显然，如果说我觉得就这些公司里面，如果是他在做跟朝鲜那些受到联合国制裁的那些这个公司在做生意的话，我相信中国方面会做出一些行动。但是如果说是没有受到联合国制裁决议那个制裁的那些公司呢，中国方面我觉得可能未必就是说会怎么样哈。
但显然中国做出的这个承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应该是不太符合美方在会谈之前的这个预期的，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说没有特别具体的承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我看到有些分析就认为美中双方现在在朝鲜问题上陷入了一个自说自话的一个僵局，就是美国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在跟中国说你要对朝鲜施加压力，然后你要通过经济制裁等等之类的来帮助美国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那么中方也不断的在就是复制重复他的那个脚本，就是说我们中国一直在努力，但是我们中国影响力是有限的这一套说辞，就好像双方是这一步棋是走到了一个僵局，好像没有一个突破口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在这个蒂勒森和这个马蒂斯在会见媒体之后发表了一个讲话之后呢，当时在场的所有的这个记者都特别感到就是说 就这样结束了，什么也没有，好像就没有任何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成果的清单。我今天其实也跟这个一直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一些美国的专家就是去了解，因为他们在这个对话之后呢，跟中国方面参加对话的一些官员也就进行过接触。那么他们就是从中国官员那里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中国认为实际上这个过程，他们强调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我们知道朝鲜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对吧？所以呢就中国方面就是说，尤其是我觉得就这是第一次的一个这个在这个川普政府之后的第一次美中之间的一个对话，那么我觉得他们就是说先更多的是先双方都摸摸底哈，然后同时你知道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些以前他们谈的那些人都是奥巴马政府时代的那些人，现在这些都是一些新的人哈，他们需要有一个互相了解互相认识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没有指望说在第一次会谈之中就能够达成一个非常可以大家都可以值得高调的宣扬的这些具体的成果。实际上美方其实尽管他希望中国可以施加更多的压力，但是他像董云裳之前也说，就是美中之间也不可能指望通过这个这么一天，实际上都没有一天的一个对话能够解决所有的这些分歧。所以在朝鲜问题上，你可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双方都是说各自表明各自的一些原则的立场。那么你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的话，当然说这些对话是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哈，就是使对方都更清楚地了解到就是对方在这些问题上底线究竟在哪里。那么根据我在事后对就是对这个事情跟就是所了解的一些情况，美国的一些官员私下实际上对这次对话就是在朝鲜问题上其实对中国方面还是很失望的，
是很失望、啊、
对对。
那这里面
就是他们就说意识到好像觉得就是说中国可以做更多的，但是他们觉得中国好像根本就没有意愿去做这个美方所希望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对，没错，刚才你说到了在这场会谈之前美方是想要摸摸底看看中国在帮助美国解决朝鲜问题这个问题上到底有多大的诚意啊、
嗯、
我还记得这董云上当时他说如果我们感受不到中方有这样的切实的诚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就要怀疑一下中国是不是有意要跟美国建设一个这个积极的然后有建设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等于是把朝鲜问题放到了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敲门砖的这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那如果要是按照你说的美方对于这次会谈的成果感到失望，是不是会使得美国调整一下这个川普政府的对朝策略，是甚至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因为这个其实美国我们从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推文上可以看出，他基本上已经做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说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现在基本上没有成效，对不对、
嗯、
但是他那个推文里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他说至少我知道中国方面已经尽力了。那这个其实使一些美国的这个专家就感到也挺困惑的，就是说在对话之前川普总统就发出这样的一个推文，实际上等于说已经给中国一个台阶下了，对不对？就说已经减少了美国可以向中方施加的这种压力的这个力度了，对，因为总统都已经发话说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哈，所以这个中国方面压力已经相对要比较小。我今后对于今后来讲，我相信比如我们知道那个在7月7号到8号在这个就是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德国的汉堡举行、
嗯、
那么我们目前知道就是川普总统会跟习近平到时候再次举行一个会晤，我相信在那次会晤之中上呢，川普总统一定还是会向中方继续就是提出这个在朝鲜施压这个问题上，因为我觉得他也更希望就是能够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一个蜜月期哈，实际上之前来的也是挺让人吃惊的，因为鉴于川普总统在竞选之前所说的那些对中国的一些表态，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蜜月期，我相信川普总统还是愿意给中国一些时间能够继续把这个蜜月期延长一段时间。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暂时我觉得应该不会看到这个因为朝鲜问题而影响到美中这个关系的一个大局、
嗯、
我相信中国方面也会还是会就是渐进的采取一些措施，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谈，中国官员认为这是一个过程，他不可能就是说你不可能指望他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即使他能够解决，他也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做，对不对？因为他也有他的战略的考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后继续还是会这个问题还是会就是美国还会继续施压，中国方面也会做出一些这个努力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么刚才你提到其实川普总统本人实际上把朝鲜问题跟这个美中关系是挂了钩的，他以前就表示说如果你在朝鲜问题上能够帮我们的忙，那你会获得 一个更好的一个贸易的交易。我们知道
后来这个美国的国务院自己，
但是国务院其他对这个职能部门的人其实都不太愿意把这个之前来挂钩，但是他像你刚才提的董云商这个话其实很意思，就很明确，就是说尽管这两人之间我们不把它挂钩，但是如果你在朝鲜问题，对于因为我们看到马蒂斯已经明确的表示，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最大的、这个最优先的一个安全的威胁就是朝鲜问题。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不帮助，那就不得不使人们怀疑你究竟想要就是在美中关系上究竟要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就觉得。就会有些人会觉得你没有诚意，
是可能是因为这一件问题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就是在依赖中国去帮助美国解决朝鲜问题这件事情上好像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刚才你也提到了他的那个推文，应该是美国这个大学生瓦姆比尔死亡了之后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推文，当时也说我知道中国尽力的，所以很多人说川普在很多议题上都是一个比较缺乏耐心的总统，唯独在让中国去帮助美国解决朝鲜问题这件事情上展现了极大的耐心。你觉得这个耐心能够延续到什么时候？
这个也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这个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对不对？有很多事情他是会做出一些让人很意料之外的事情。那么他这个就像你说，这个好像在朝鲜问题上特别的有耐心。那为什么这么有耐心？我觉得可能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说朝鲜问题的确还是需要中国来帮忙才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就是至少比较低的成本对于美国来说来解决。那其次就是我想有些美国方面也有些人有一种猜测，就是说川普总在这个问题上尤其的有耐心对中国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量，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在邀请这个伊万卡川普家族的一些经历，我们知道他的很多这个商标的这个在中国的在申请的一些专利啊都在这个审批的过程有很多已经获得了审批。那么中国方面我们看前段相期也看到就是说会邀请这个他的女婿女儿一家去访问中国，就是中间会有一些经济上的利益。我们知道前段时间也看到安邦集团想在跟这个库什纳他们家族的一个房地在纽约一个房地产生意进行一个购买的这么一个交易，就是说这是坊间的一种猜测，具体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有川普总统本人知道。
是我们知道很快韩国的总统文在寅马上就要来华盛顿跟川普总统会面，那你认为他的这次就是韩国总统的访问能不能给川普政府来解决朝鲜问题提供一个什么新的思路或者是其他的选项？
我觉得文在寅总统的访美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当然朝鲜问题绝对是他们所特别重点要讨论的问题，那么美韩的这种同盟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我之前也采访了一些这个关注朝鲜问题的专家，他们认为其实文在寅总统的这次访问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已经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已经发展出了非常良好的这种个人之间的私交，那么文在寅呢那个因为是刚刚当选了哈，所以他现在等于说是在赶上哈，就要希望能够跟川普总统建立一个是这种私人的关系，那么更好的这个有利于发展美韩两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知道文在寅总统实际上他在朝鲜问题的立场其实更大的程度上是跟中国更为接近，跟美国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不一样。在美国有很多人对文在寅总统是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他最近决定这个暂时暂停哈这个美国的萨德系统在韩国部署，那么很多人就问疑问，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尽管你说是为了环境方面的考量进行一个审核，这个审核很可能长达1到2年的时间，那么很多人就担心，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考量是不是因为中国非常反对萨德，那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是屈服于中国的经济的压力而不顾韩国人民的这个国家安全，还有尤其是美国驻韩的那些美军和家属的安全，所以他美国方面其实对文在寅有很多的疑问，那么他们就认为就是他这次访问相信两位总统都会至少在面子上哈会展现出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美韩同盟关系一致在朝鲜问题上协调这个立场能够更加一致，就是更好的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
恐怕会是一个只是务虚很难做到务实的这样的一个会面哈。我们在整体的来看这个刚刚结束的美中的这个对话外交与安全对话，我记得国防部长马蒂斯对于这个对话有一个总结很有趣，我们先一起听一下。
In this first round of dialogues agreed to by our presidents at the summit at Mar-a-Lago，
在这个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峰会同意举行的第一轮对话中，我们对我们能够建立的一个互利的未来获得了一瞥。
是利亚，你怎么来解读马蒂斯所说的这个对于美中能够建立一个互利的未来获得了一瞥，怎么样的一瞥？
对，他这个一瞥就是说，我觉得他通过跟中方的这个高级官员这种对话哈，那么从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一个摸底，那么他从中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中国方面究竟希望在今后如何发展这样的一个美中的关系。所以马蒂斯还有这个国务卿蒂勒森他们在都谈到，就是说这个对话是这个双方对于今后如何发展这个美中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双方我的个人感觉就是说，的确一个是他使他们就是更有对中国的这种战略意图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同时可能也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因为没有这个更具体的成果可以来宣布，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是，那么从四月份两位这个川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拉的会面一直到现在，根据你的这种持续的跟踪报道，你觉得川普政府有没有展现出什么对华，包括无论是对华政策还是说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这种新的思路？
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川普总统本人对他这个其实对中国是有一个态度180度的转变。那我看到最近有一些新的动向，就是说，虽然川普总统他个人非常喜欢习近平，也希望能够跟这个中国发展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包括最近财政部长提出的一些提议，就是包括要加强对中国公司，如果他们到美国来购买美国公司的股份化进行更严格的一种审核，
所以可能会变成一个微观的这样的一个。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说有一种趋势，就是说可能现在这个蜜月期还在进行，但是很可能这个蜜月期也去不见得会维持很长的一个时间。
好的，谢谢利亚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